以西结书我哋会睇三章，就十七、十八、十九章。嗰上个星期，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我哋睇过十五同埋十六章，咁啊见到咧就系、开始用一啲比喻嘅方式嚟描述神同埋以色列嘅关系啊。咁上个星期我哋睇到系呢个葡萄园啊，同埋啊，即系好似一个妻子啊，即系神系点样去啊？培養佢，跟住佢即係變咗一個嘅好似妓女咁樣，即係神同佢嘅關係。咁但係我哋見到神係用比喻講到咧，就係、是、用一啲嘅預言法啦，即係或者一啲嘅詩句嘅方式嚟表示。咁所以今晚咧都係一樣喺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都係見到唔同嘅比喻。或者箴言啊，所以喺我覺得十七章同埋十九章其實係用唔同嘅方式係講相同嘅嘢啊，都係唔同嘅比喻或者謎語去表達同一個嘅真理。不過我覺得三章裏當中都有一啲對我哋好重要嘅信息，神係同我哋要講嘅。一些重要的说话，咁啊，所以我哋今晚开始咧就系十七章，咁啊十七章咧就系一个谜语啊，咁啊可能系中秋节大家中意猜灯谜啊，咁啊谜语咧就系、是、需要一个嘅解答啊嘛，即系你问一个谜语，好似参孙啦，参孙就系当时即系。問啲腓力斯人一啲謎語，咁佢唔識解答啊，係咪獅子又即係個答案係獅子係有強者有蜜糖出嚟，有蜜糖即係點點嘅，唔記得個謎語。咁啊，即係所以十七章都係一個謎語嘅啊。咁我哋先去睇第一節到十啊，第一節到第三節啊。十七章第一節，因為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长，羽毛丰满，彩色具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切。切令去，咁呢个系一个第一个比喻啦，即系成章都系讲到呢个大鹰啊，咁啊呢个谜语咧就系、是、神要设一个谜语，当然系要描述到以色列人同埋神嘅关系。咁啊透过呢个谜语咧，即、就、系、是、神要话我哋听。咁其实呢个谜语咧就喺十一节到廿一节咧，神自己解答喎。所以我哋唔使估啊，好似耶穌設一啲比喻，頭兩個比喻耶穌解答啊。咁所以喺一陣間我哋睇神嘅解答啊。但係可以話咧，呢個嘅大鷹咧就係、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王，係巴比倫嘅啊。咁啊呢個大鷹就係巴比倫王嘅。咁呢、這個黎巴嫩應該就係、是、以色列啦，跟住咧。耶路撒冷啊，跟住切咗呢棵樹嘅，就係、是、一啲耶路撒冷當時嘅皇帝啊。咁所以喺呢度見到呢個謎語啊。咁其實耶利米喺耶利米書同埋耶利米哀歌，唔係耶利米書有兩次咧，就係、是、都係講到巴比倫要打入去摩亞地同埋以東，都係用鷹嚟代表佢。喺耶利米就講俾你聽，唔使讀啊。耶利米四十八章四十節同埋四十九章二十二節，四十八章四十節同埋四十九章二十二節。跟住到但以理喎，但以理咧都係見到巴比倫咧。即係描述到佢係一個獅子，但係有鷹嘅翅膀。呢、這個但以理書第七章第四節，第七章第四節。所以見到喺耶利米喺以西結同埋但以理 三個當時的先知都是用鷹來代表尼布甲尼撒，是代表這個的巴比倫。所以這個即十七章以西結書十七章第十一節到十四節，即都是給我們的答案，不用說我們估來估去。十一節，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將那叛逆之家說，你對那叛逆之家說，你們不知道這些事是什麼意思嗎？你要告訴他們說，巴比倫王曾到耶路撒冷，將其中的君王和首領帶到巴比倫自己那裡去。所以這裡見到呢，是巴比倫王來到耶路撒冷將君王去，跟住繼續十三節呢，從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與他立約，使他發誓，並將國中有勢力的人奪去，使國底未不能自強，唯因守盟約得以存留。所以這個就是講到巴比倫，就是來到以色列，就是用這個大鷹和黎巴嫩的香柏樹代表，就是拿走君王。那我們知道那個君王呢，就是應該是這個公元前呢，就是597年呢，就是約雅根，就是當時呢，就是巴比倫就是打入來帶走了約雅根，就去到巴比倫跟以西結一起去的。那這個就是一個的預言嘛，帶了他去。那這個就是其實以西結應該就是寫這本書的時候呢，就是這個叫做公元前591年，591年，即是去了巴比倫就6年。你記得公元前呢，那些數字越大就越來的，數字越小就越近。所以在597年呢，就帶了約雅根，591年呢，或者592年呢，就是咁上下就寫了這個預言。咁所以當時呢，即係寫呢個預言嘅時候，西底家仲喺呢個嘅以色列嘅皇帝。咁所以當巴比倫王帶咗約雅根去到巴比倫嘅時候，跟住呢，佢就同西底家係有個盟約啊，即係將西底家放喺耶路撒冷，當係耶路撒冷嘅皇帝嘅啊。所以呢個鷹做咗呢件事，就設咗呢個西底家喺度。咁你翻翻去睇到第四節咧，即係見到就是撤去香柏樹盡尖嘅嫩枝，哇！嗰個字唔識啊，口字做個唔知咩嚇，剁到貿易之地放在買賣城中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將嗰、那個即係最高嘅尖頭嘅棵樹嗰啲位咧，即係剁落嚟嘅，帶咗去巴比倫啦。買賣之地就是巴比倫。跟住咧第五節咧，又將以色列地的枝子栽在肥田裏，插在大水旁，與插柳樹，就漸漸生長，成為萬挺矮樹的葡萄樹。是不是萬挺啊？蔓延矮樹小的葡萄樹，其枝轉向那鷹，其根在鷹以下，於是成為葡萄樹，生出枝子，發出小枝。這個意思就是說，即是用謎語嘛，即是鷹帶了那個樹，有些就去巴比倫，但是留下一些在以色列地，要它繼續在以色列那裡 去發展。不好意思，有些熱，先摸著先。 因為我哋閂咗窗，唔想即係受騷擾嘅出邊可能有啲熱。咁所以喺呢個嘅留低就係西底家啦，跟住以色列人就應該喺度就開始即係都係有啲豐盛啦，就有即係好似個冷藤啦，就係一個葡萄樹咁樣。咁但係當呢個葡萄樹開始咧就係唔錯嘅時候咧，係第七節就有另一隻嘢發生，都係米魚喎。第七節讀到第十節，又有一大鷹，翅膀大，羽毛多。這葡萄樹從栽種的蛙中向這鷹彎過根來，發出枝子，好得它的轎冠。這樹在於肥田多水的旁邊，好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葡萄樹。你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葡萄樹岂能發旺呢？鷹岂能拔出它的根來？哇，這個字又不懂，什麼除它的果子，使它枯乾，使它發的暖熱都枯乾了嗎？也不用大力和多聞，就拔出它的根來。葡萄樹雖然栽種，豈能發旺呢？經東風，豈不全然枯乾嗎？必在生長的蛙中枯乾了。嗱，呢個即係兩個鷹啊，第一個鷹係代表巴比倫啦，即係帶約亞根就去巴比倫啦。第二個鷹咧就係代表咩喎？當洗底家咧留咗喺耶路撒冷，即係做呢個傀儡嘅皇帝嘅時候，其實佢係要進攻去巴比倫。開頭幾年他就沒問題，但是跟著他就 作反，他就向埃及法老王去求救，就是好像以為埃及的法老王可以幫到他，保護他，於是呢就是跟巴比倫這個盟約斷了的，跟著就開始跟埃及就是以為就安全。其實記得呢講到呢以西結咧就係、是、公元前咧591年寫呢個預言，但係西底家咧就3年之後先至係同法老王係搞呢個嘅可以話叛逆嘅行為反叛巴比倫，所以喺呢個嘅588年咁上下咧，就係、是、西底家就係、是、反對巴比倫。跟住即係知道我哋睇過耶利米書嘅弟兄姊妹都知，即係因為咁巴比倫就係好快咧，就係、是、打入嚟，即係毀滅咗耶路撒冷。所以當神喺度解釋緊呢件事嘅時候，兩個大鷹，一個就巴比倫，一個係埃及。咁啊，其實如果冇向埃及去求救啊，即係以色列人咧。其實應該是幾好的，巴比倫利布格尼撒王呢其實帶了一些人，跟住要你向他就下拜，即是你不作反呢他都 不會殺曬你的人，但是西底家就 不合作就不聽話呢，就去巴比倫去求救。所以我們看回13節到15節，這裡13節講從以色列的中失蹤，除一人與他立約，這個世大家是他發誓並將國中有勢力的人掳去，即是帶走皇室人員，使國低微不能自強，為因守盟約得以存立。所以他應該做什麼？即是唯一就是遵守和巴比倫的盟約。其實這個謎語 的中心就是这个盟约，就是应该西底家呢和巴比伦有这个的合约，那么尼布甲利撒王安排西底家是在这里乖乖地，就是做我们的傀儡政府，就是你听我们话，那么但是西底家就不合作，那么他是打破了，就是反叛了，即是违反了这个盟约，所以呢他应该是立这个约，但是他不做。所以十五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向通行 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咁所以神又系再好似谜语一样喺个解释又问佢咁样会成功呢？嗱，记得以西结写紧呢样嘢嘅时候，西底家未做呢件事，三年之后佢做咗，所以即系个大家就可能以为佢会成功嘅，但系个结论咧，佢系唔成功，佢真系唔成功，佢系冇可能成功。他是違約嘛，違背了個約。那個重點就是這個合約嘛，即是兩方有個合約嘛，巴比倫和西底家，但是西底家背約就走，但是巴比倫呢還是遵守他的方案。那個荒謬的地方呢，這個巴比倫是外邦人，是邪惡的政府的，但是他會守約，但是西底家应该属于神的家，神的子民，但是他背约。那其实神是用这个谜语就要反映出另一个的合约，就是神和以色列之间，神和以色列之间有个合约嘛，是叫摩西律法，是神和他立了约嘛，但是以色列人是背叛这个约，以色列人是反叛了神。咁但系神有冇违约嘛？神冇，神系忠心，神系照做佢应该做嘅，神做佢所应去做嘅。但系以色列人反而就系叛逆啊，远离神。所以好似巴比伦，即系而家企喺神嗰个位置啊，即系好似佢系忠心，系做到佢所应承嘅，但系违约就系神嘅子民。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好强嘅一个嘅信息。咁我哋睇到嘅重点就係西底家做错咗事。嗱，我哋睇十九节，读未读十六到十八啊，十六节先。呢、这个十六节，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背约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再立他作王。他定要死，再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即是说西底家毁了这个约，但是他会死，在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利撒王立他为王，他会死在尼布甲利撒王的京都，即是西底家要去巴比伦死啦，哦，咁我哋知道佢真系即系最后就去咗巴比伦，系整盲咗个眼去咗巴比伦嘅啦，啊，咁十七节，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军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所以他求法老王，求埃及，但是埃及不能帮到他，埃及不能协助他。有人走了，变了不够高啊，现在可以咦，又不行你们看他看不到，我跌了在下面啊，那么
No, the camera is still at the same place。
哦，是我看不到OK, 那么咁所以呢、这個即係睇到你求埃及，你以為埃及幫到你，但係佢幫唔到你。十八節， 他輕看誓言，背棄盟約，已經投降，卻又做一啊做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脫。所以他就輕看這個約啊，即係不能逃脫，即係神會懲罰他啦啊。咁所以我哋睇得到，即係喺呢個嘅佢以為埃及幫到佢，但係埃及幫唔到佢。咁個重點就去到呢個十九節啊，十九節到廿一節呢個係神講話，而家唔係謎語，而家係神宣判啊。十九節，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輕看指我所起的約啊，起的誓，背棄指我所立的約，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是不是即是西底家和巴比伦王背了这个约，但是这个约其实是神建立的，而且他都是象征他背了神和以色列家建立的约。所以神说他是轻看我和他建立的约，背弃我所立的约，他的罪要归到他的头上。二十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齐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这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嗱，件事未发生，但神已经预言了是会这样发生。结果我们知道，无论是列王记下或者耶利米书，都知道是发生了的。他到三年后真的西底家跟他背约，跟着巴比伦打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神讲明，好像神是使用巴比伦是做他那个工具，所以这个跟巴比伦的约都是跟神立的约，但是象征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那这个就是看得到个约的重点。但在个最后22节到24节，我们看到个结论，是这个谜语的结论。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率领去栽地栽上，就是从尽尖的卵枝中切一卵枝，栽于极高的山上。22节讲明这个是谁写，是谁讲，是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即是原本两个大鹰嘛，现在不是这两只巴比伦和埃及，现在是神自己。神自己要做什么？神要再将这个的卵枝，这个树枝插在高山，即是耶路撒冷的山的意思。跟着神 要做这件事。23节，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种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如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黄。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个就是预言到在神要怎样继续帮到以色列。所以他去了巴比伦是受这个惩罚，但是神会怎样？神就会 再將佢插秧，唔係插秧，插喺耶路撒冷嘅高山處。其實呢一段嘅最後呢一段廿二節到廿四節咧，係講緊係千禧年，耶穌就喺地上建立翻佢嘅王位。因為呢個樹枝就代表係耶路撒冷嘅皇帝啊，即係約雅根、洗底家、大衛嘅子孫，跟住個樹枝再插喺耶路撒冷，就係尼賽亞。尼賽亞就喺末世，喺千禧年就再建立喺耶路撒冷呢個強大嘅國家。結果子係甚佳美嘅香柏樹，各類嘅飛鳥都必住宿喺其下。嗱，當我哋睇到呢個嘅時候，知道係預言緊喺末世。神會繼續興旺以色列，神會俾以色列係繼續係啊，即係神嘅子民有皇帝喺當中。睇到一個應許，西底家背約，以色列人背約，但係神係要守約。神係應許亞伯拉罕，神係應許大衛，神係應許我哋，佢就要做到底。所以喺末世嘅時候，他都要有大衛的子孫坐在個王位，以色列要成為強國家，即係各樹枝底下有飛鳥嚟住宿啊，飛鳥喺度代表好多外邦人，好多其他國家的人都係嚟到耶路撒冷，係呢個神的旗下啊，必住宿。我星期日我哋分享呢個嘅叫做芥菜種嘅比喻啦。嗰個芥菜種嘅比喻咧，講過係有兩個唔同嘅解釋啦。咁但係喺芥菜種嘅比喻都係一個細粒嘅種子，跟住漸漸變大棵樹。大棵樹跟住耶穌話係飛鳥住宿喺佢嘅樹枝度嘅。當我睇到呢個經文喺以西結書嘅時候，即係諗到，咦？耶穌個比喻係咪另外有一個意思喎？係咪同呢個以西結書係有關係咧？即係神，即係喺末世，耶穌就喺世界建立佢嘅王國嘅時候，係咪預言緊？即係耶穌尼賽亞係要繼續，即係至到千禧年嘅時候，跟住啲雀鳥喺度住下，咁所以呢個就好奇妙，可能同個比喻有關，可能冇關啊，但係即係都係一樣有咁嘅事。咁所以我睇到最大嘅應許就係、是、雖然人係違約，雖然人係叛逆神，但係神係點？神係忠實，神係要繼續遵守佢同人嘅約，甚至要同我哋立一個新約，他都跟以色列人講過要立一個新約。那所以到十八章的時候呢，我們見到這個真理。這個十八章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的聖經來的。 我相信大家看十八章的時候會是很多很多思考。那十八章一開始呢就講俗語十八章第一節，所以這個不是謎語，即十七章是講謎語，十八章是講俗語，一個比喻，不是一個箴言或者一個俗語。第一節，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你們在以色列地怎樣用這俗語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到了呢？所以这个俗语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讲，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到了咁即是话，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话我们今日我们做后代我们是因为我们祖先犯罪，因為祖先犯罪，所以我們受緊懲罰， 呢個就唔關我哋事，唔係我哋嘅問題，係祖先嘅問題。即是佢推卸責任，將個責任推到祖先，即係我哋受緊呢個懲罰係因為祖先係做錯，唔係因為我哋做錯。嗱，呢個就係一個藉口嚟嘅，啊，呢個錯誤嘅藉口，所以佢係將自己嘅所犯嘅罪嗰個責任歸於佢嘅祖先，啊，咁呢個就係喺十八章嘅時候咧，神就要反駁佢呢個説話，就係指出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嘅罪負責任，啊，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嘅罪負責任。咁所以神喺呢個成章十八章係好精彩，就係反駁佢呢個俗語啊。咁呢個係需要知道，我哋唔可以用藉口，例如話我今時今日係因為環境，唔係因為我嘅父母造成，唔係因為點點點，我哋要為我哋所做出嚟係負責任。咁但係可能佢嗰個俗語係有一個扭曲舊約聖經一個經文嘅根源喺度嘅。咁喺舊約聖經摩西五經咧，特別係生命記第五章第九節，我哋請 Rabbi 讀生命記第五章第九節，即係會見到可能呢個俗語係因為呢一句説話嚟發起嘅。生命記第五章第九節。
好，生命記，生命記第五章第九節，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啊，所以這個講你恨神呢，神會追討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咁所以佢覺得嗱呢個聖經根據啦，啊，我哋父親做錯咧，神係追討到我哋嘅二三代啦，係嘛？啊，所以我哋父親吃酸嘅葡萄，我哋嘅牙齒就酸咯，跌落嚟嘅，即係爛牙咁啊嘅意思。嗱，其實佢短章取義，扭曲聖經，即係所以我要小心，唔好短章取義，唔好將個經文係抽出佢嘅上下文理嘅啊。他这样就是想错了那个经文，因为呢，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看第十节呢，继续看生命记第五章第十节，看到神在第十节怎么说呢，请 Rabbi 说。
OK， 生命记第五章第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望你祖先是怎样，你爱我，你个人你爱我，你本身爱我，我就会向你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即使说不可以说用你父母做一个借口，不可以说是推卸责任，是因为哪个这样，所以我 是没办法，是我是这样。但是他当时是这样的意思，其实他扭曲了。神是告诉他，每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论你是爱神好，你不爱神，你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时候，十八章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到每人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神就会审判人，就是按照每人自己本身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是怎样。即係，所以我時時強調，呢幾個星期都強調，冇第二代基督徒。你父母係基督徒，你自己唔跟從神，你就要向神負責任。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我父母係飲醉酒啊，係吸毒者啊，係點點點，所以我今日係有藉口係做一個罪犯，又唔得喎。每人要为自己所行的是负责任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看到神呢就 在这上章里面是会逐个逐个解释。那即其实这一句说话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翻看，即我不会读，耶利米都是讲过这句说话两次呢，即耶利米书31:29，耶利米书31:29，还有耶利米哀歌5:7。耶利米都是引用了这个的我们吃酸的葡萄碎，父亲吃酸的葡萄碎，子女儿女的牙就酸倒了。那这个即耶利米都是说 不可以用这个藉口，这样的意思是他两个的出现的地方。那所以神是要针对这句说话，在这一章里面见到五方面神是针对。我先讲个大纲，跟着我们逐个看好不好。在耶利米不是以西结书18:5-9，先是讲人如果远离罪恶，行出公义，他就必存活的。这个神就第一个论点，你行公义离开罪恶，你就会存活。跟住在18:10-13呢，就是讲义人所生的坏儿子必要死亡。即是你是义人，但你的儿子是坏的，你的儿子就要死亡。所以他要自己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你父母的公义就不会教你的。第三就在14-17，他就说不义之人所生的好儿子定存活。所以一个坏的人生的好儿子，他的儿子要存活，不会因为他爸爸是坏的所以要为爸爸的罪受苦。第四就是这个21-23，就恶人若悔改他必存活。所以如果一个恶人他自己是肯悔改，他会存活。跟着第五个论点就24，义人若转离义行，转离义行而作恶必死亡。所以一个原本是好人的，跟着他离开他好行为开始犯罪，他就会死亡。那这个经文呢，即是整章是讲的神惩罚，即是这个今生，是这个今生的惩罚。所以我们不要捞乱，他不是讲的是审判，即是大白宝座前面的审判，不是讲的永生的问题，是讲的是这个今生你生定死。所以在18里面呢，我数过呢，即是英文和中文一样，你可以数，你得闲可以数，是讲活的存活或者活13次，是讲死14次，成章里面活是讲13次，死是讲14次。即是说他讲的生死，神怎样判断一个人是生定死，不是讲永生的，永生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讲的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按照你的行为，神会是惩罚你还是不惩罚你，被你祝福还是被你是要你死的。所以是 这几点呢，就是值得我们留意神的审判公义还是不公义。我们不如看第3-4。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第一个死亡咁即是话，你无论是父但是子，你无论是谁，你属于神。即是说每人个别就要向神交代，不是我们的父亲帮我们的仔女向神交代， 每人是一个独立个体，每人自己是属神的，所以神是会要求每一个人自己 去交代。咁呢个就係、是、一个好重要嘅，即係唔可以用呢个藉口啊话我哋就係、是、因为父母係點樣所以我哋點樣。我觉得呢个经文呢同生命记24:16係差唔多一样，即係 Ravi 可以帮我读生命记24:16。
生命记
24:16，
生命记24:16，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讲明啊，唔可以因父杀子，父犯罪唔可以杀佢嘅儿子。兒子犯罪不可以殺過父母、啊、即是本身你做錯就 本身受懲罰的、啊、這個生命記說，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啊、在以西結即18都是講這個意思。我們講第一個，剛才講有五個、啊、例子，第一個就是第五節到第九節，那我們看不如 Ravi 讀啦，會好過我。第五節到第九節呢
？OK， 就打翻出嚟先。
啊，以西結。
以西結書18五節到九節。好，以西結書第18第五節到第九節。第五節，人若是公義，且行正直與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来亲近他，未曾亏妇人，仍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將衣服給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錢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糧的弟兄多要，縮手不作罪孽，在兩人之間按自理判斷，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按誠實行事，這人是公義的，必定存活，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即是他是一個公義的人呢，沒做過這些惡事的，按照摩西律法，即是行一個正直的人，神說他就會痊癒，神就不會因為他做錯就是問他父母是怎樣，他就是好人、啊、他就可以、啊、即是繼續生存、啊、在這個地上、啊、當然人人都有死後審判，所以這個講的是這個地上，即是神不會因為他的公義就是懲罰他。所以第二個例子呢，就在第10-13，又請 Ravi 讀。
18:10-13，他若生一個兒子作強盜，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說之事善，反行其中之惡，乃在山上吃過祭偶像之物，並玷污鄰舍的妻，虧負困苦和窮乏的人，搶奪人的物，未曾將當頭還給人，仰望偶像，並行可憎的事，向借錢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弟兄多要，這人豈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歸到他身上。
所以你看得到第一個人是好人，他的兒子做的事跟他剛剛相反的，是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但是他爸爸就會存活，他的兒子呢，因為他們 行錯路，就神會將他的罪歸到他身上，不是歸到他爸爸身上，而且他爸爸的義不會教到他、啊、他 他要自己向神交代负责，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就头两个例子，爸爸好，仔是坏的，爸爸存活，仔是要受惩罚，他的罪归到他身上。第三个例子呢，第三个例子是14节到17节，又请 Rabbi 读。
OK，以西结书第18章14到17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沾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17节。
嗱，呢、这个即系应该系爸爸仔孙系咪？所以爸爸好，仔坏，跟住孙就好啊。但系个孙做啲好事喎，佢爸爸系坏嘅，但系点咧？佢冇因为爸爸坏就系受爸爸嘅惩罚，反而佢因为佢自己嘅行为系好，所以神系俾佢存活啊嘛，唔会因为佢爸爸系衰就系惩罚佢。咁啊，当然如果爸爸系坏嘅，佢又系坏，咁佢要为咗自己嘅行为就负责任，但系佢自己就系、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咁其实当我哋睇到呢点嘅时候咧，即系圣经里边有好多个例子喎。如果你睇列王记上下咧，即系你会见到好多即系特别犹大嘅皇帝，即系有一个简单嘅例子咧，即系有呢个嘅亚哈斯王系犹大王嘅，佢系唔好嘅啊，系坏嘅啊。咁佢生咗个仔系叫希西家，希西家系好定坏啊？大家知唔知？系好啱，希西家系当然好啊，即系好多人唔熟列王记啲皇帝，但希西家会知佢系好。亚哈斯系唔好，但希西家系好。咁但系希西家生个仔系叫咩名啊？吓、啊？系你去答啊？马拿西啱，马拿西平时查经班会咁样问啫，而家网上就冇得问。即系马拿西，马拿西系好定坏啊？坏，马拿西系坏。多谢 Sam 仔啊，马拿西系坏嘅。咁啊，希西家系好，马拿西系坏。但系马拿西咧生个仔又系坏，但系佢嘅孙咧，佢嘅孙就系好喎啊。咁神就系冇因为父做个坏事就影响个儿子，即系儿子做嘅都未必影响下一代，就系、是、自己每人即系要向神交代。嗱、这个同社会学咧就有少少即系唔同嘅，即系如果我哋讲紧，即系我系一个吸毒者例子，即系我系吸毒，我生仔女，即系我系喺呢个家庭里面吸毒，咁我可能我嘅行为会影响到我仔女都系会吸毒嘅，因为佢见我嘅样学我嘅榜样。即是变坏，或者我是一个虐待狂，我是虐待我的仔女，跟着我仔女结婚的时候又是虐待他的仔女，因为他是有这个的行为，有样学样。但亦都有很多的例子，爸爸是赌徒，是吸毒者，仔女出世长大在这个家，但是他坚持我不会行爸爸的路，我不会做爸爸的事，跟住佢係脱離，所以我哋唔可以用呢個嘅藉口話，因為我喺呢個環境，或者喺呢個家庭，或者呢個嘅情況底下，所以我冇計，我冇辦法，我迫於無奈，我係要跟父母嘅後塵。每人可以自己選擇，每人可以自己決定，同埋你所決定，你要自己負責任，你要向神交代，你唔可以赖人，你不可以找藉口推卸责任，你所行你所决定都是自己决定行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看得到以西结就是这个十八章神是要处置公道他所行的。那我很喜欢十八节啊，十八章十八节好意的十八双十八啊，双十八啊，十八节啊，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业死亡，必因自己的罪业，是吧？所以你要因自己的行为即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即是罪归到你身上，你要自己向神交代决定你自己 的事。感谢主，神是公平，神是公义。在十九节到二十节呢，神是讲明他的公义。你看看十九节说他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业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业。二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清楚吗？其实没什么需要解释啊，这一章里面是 很坦白啊，很直接的，就是你是行啱，你有善果神就祝福你，你行恶有恶果，神会惩罚。这个不是讲永生，不是讲天堂地狱，这个是讲在地上受神的惩罚或者祝福，是不是死亡或者生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很公平很公义的，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错就归于在你身上，神是每人是要自己负责任。21节到23节见到第四种人，请 Rabbi 读21节到23节。
OK， 以西结书十八章廿一至廿三节，廿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这个很宝贵的经文，恶人一路行恶，但是他怎样？他离弃他的 恶行为，他悔改，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神会怎样对他？他做过很多恶事，但是他认罪悔改，神会被他传，是不是？马拿西是这个例子，马拿西是很恶的皇帝，被俘虏 去巴比伦一段时间，跟着巴比伦王被他回去以色列，他回去 在巴比伦悔改，回到以色列，就是可惜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他下一代是继续行恶，但马拿西悔改，神都是接纳他的悔改。记得耶稣钉十字架，左右隔离有两个贼，一个贼就说请耶稣纪念他另外一个贼说他又如果神的儿子搞自己，那个贼说我们在这里应该我们做错事，他的义人应该在这里请耶稣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会跟我一起乐园。其实当一个罪人愿意悔改，神就会是宽恕过去的一切的恶的行为。很奇妙，这个不是讲到永生，不是讲天堂地狱的问题， 呢个讲喺地上嘅啊，神对人悔改嘅恩待。咁当然，如果一个恶人悔改系有永生咧，呢个我相信。但系呢个唔系讲紧永生，呢个唔系讲紧呢个问题。呢个讲神点样去恩待肯悔改翻到神嘅身边嘅人，觉得系非常之感恩。特别你要记得犹太人系神嘅子民啦，所以佢即系谂住全部都系会上天堂啊。不过按照神嘅心意行就得啊。咁啦，你睇啱啱读嗰个最后嗰节咧，喺23节，岂是我喜悦的吗？唔系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即是话神喜唔喜欢恶人死亡吗？答案就系理所当然，不喜悦。岂是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宁愿所有人回头，神不喜欢任何一个人死，神不喜欢罪人死亡，神是要我们活着，神是赐生命。我们死是因为我们远离神犯罪，亚当死，神不想他死，神要他活的，但是因为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是不是？但是神不喜悦的嘛。弟兄姊妹，可能今时今日我们见到有些人在他身边是，即是可能是恶人，他死了，哎，终于有今时今日岂有此理。神都不会这样，神不喜悦恶人死，神是想所有人有机会认罪悔改，无论怎样恐怖，神都是希望他可以认罪悔改。即是可能以前我看过这个的例子，我都再讲一次。80年代呢，即是我去监狱，当时我去监狱一个星期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那我们又去监狱，得我和另一个牧师，即是去牧师，我们一起入去监狱两个人。那即是我们入去就是入到他即是獨立的倉，每次入去呢就可能不同的倉。記得那次就應該是星期六入到去呢，就剛剛見到一個人呢是由急十字車抬出來上山頂。跟住 我心裏面很有責備，就很想呢就是就是去山頂關心那個人，跟他傳福音。那我入到嚟問啲人，那個人是邊個啊？邊個那個人自殺啊？咁啊，即係搶救啊，即係上咗山頂。佢話：咁佢係邊個？啊，你唔知佢邊個啊？佢係白仙飯店嘅殺手嘛。佢就係做咗白仙飯店三角花園，即係傳說嘅人肉叉燒包嚇，即係唔好理呢啲。即係跟住咧，佢就逃走去香港。我不知道為什麼，隔了幾年之後就回到澳門就要換證，在入境的時候就拉了他，那就入了監房。那 我心裏面 很大的責備，我說一定要跟這個人傳福音，一定要跟他說耶穌可以，無論你做過什麼錯事，神可以寬恕你。跟著呢，就是我心裏面想著就應該上山頂，但是他說你不可以上山頂啊，即是他会被锁住，等到他即是果窄伤口之后，跟着会回到监狱。所以我想着星期三再来监狱，怎知星期三我们去第二个仓，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仓，就问人是哪个仓，跟着我们入了个仓就不可以随便去第二个仓。跟着我心里面就一定要我要入来跟他这个人传福音，告诉他耶稣可以宽恕他，他肯悔改认罪，神去宽恕他。怎知呢，我再入监狱星期六就要找他，他再次自杀，成功死了。我没有机会跟他说，我一生遗憾，虽然做大恶人，但耶稣的爱 都可以宽恕，如果他肯悔改，但他没有机会，没有人对他说耶稣的爱。好，我们继续看第五个例子，二十四节，请 Rabbi 读。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业，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记得我们讲紧在这个地上，你的行为是影响你生死，这个不是讲永生的问题。即如果这个讲永生的问题，即引发另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即他原本是好人，行神喜欢的事，跟着他远离神，犯恶，做恶事，神会怎样做？我想所罗门是一个例子，是吧？所罗门应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跟着他晚年，就是跟他太太拜偶像，是吧？跟着神就跟他说话，要拿走他的国家的，就是他的仔，就是得犹大支派，就是两个支派，就是十个支派的北方，就是抢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但是个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的选择，你要向神负责交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爱主，我们行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即林士香，即是一个好好的侍奉，好好的基督徒生活，到你晚年的时候犯罪远离神，做错事，神一样会惩罚啊，神一样会惩罚嘛。佢即系唔系讲紧永生嘅问题，呢个系另一个问题。我哋讲紧喺呢个地上，即系神唔会因为你之前做咁多好事就唔惩罚嘛，系咪？所以见到有啲牧师可惜，即系睇到牧师犯罪，佢就原本有好好嘅教会、好好嘅侍奉，神就惩罚佢，就冇得做牧师，冇得做负责佢教会啦，系咪？甚至有时要坐监。咁呢啲就系、是。即是你要向神、向人交代你所做的错事，即是一个可惜的事。但是神是公义，神是公平，即是你不要想着呢，即是之前的好行为，即是佛教的思想，我想是佛教的思想吧，即是或者天主教的思想，我好行为和不好的行为摆在清平，即是看谁多些谁少些，咁我好行为好啲多啲，我就系安全；我嘅恶行就多啲，我就死得啊！即系唔系咁样嘅。神系睇到你到最后，你系咪爱神？系咪行神嘅心意？系咪坚持跟从主，行神喜欢你行嘅路？所以神系好公平。咁我哋系继续喺呢一章里边系最后。都有几节呢，我们看25节到29节，都是请 Rabbi 读25节到29节。
好，以西结书18章25到29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作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
是，谢谢。这个就讲明，即你是愿意离开罪恶悔改，神就会宽恕。 我都聽過好多好多即係人講，哇！一個罪人即係臨死之前認罪悔改，好似好唔抵喎！即係佢做咁多錯事，神又歡迎佢入天堂啊！神係公平，神係憐憫，神係愛人，神係睇我哋嘅心有冇向佢。但係一個係離開神嘅人行惡嘅，神一定會懲罰嘅，一定會懲罰嘅。即係都再強調呢個講係生死嘅喺地上嘅，即係你要向你行為負責任，唔係講緊永生，唔係講緊天堂地獄嘅，係講緊生死嘅問題。即係佢講十三次生，十四次死喺呢個經文，所以講生死嘅。但神是公平的，神是做这些事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经常听过是吧，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就是十八章里面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因为别人的罪就归到你身上。所以最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造一个身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活，存活。神是呼唤啊，悔改认罪，回到神的身边。即是为什么要死啊？我不喜悦人死啊，我不喜悦即是你是这样继续犯罪，回来回转，我给你一个身心，给你心灵，你回到我身边。虽然以色列已经行到这样的地步，要去被俘虏去巴比伦，神就呼唤他回来回转，回来回转，看到神的心是想宽恕，是想我们存活。我想对我们今时今日都是一样，神都是希望我们认罪悔改，神都想我们存活，神都想我们是即是在神的面前得到耶稣的宽恕，得到耶稣的怜悯。所以我觉得十八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应该在这里讲就可以完。不过十九章即是你可以回去看看，十九章是一个很简短的，即是十四节的一个的经节，那我们可以读。但是我先讲一讲十九章的，即是我觉得跟十七章是有点似，因为十七章你记得是讲的两只鹰，即是担走约押根，跟着讲西底家，是吧，跟着最后就尼赛亚，即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人。所以十九章是一个哀歌，但这个哀歌好像十九章第一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所以这个就是要是边个作这个哀歌，就是神自己作这个，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即是神为以色列家的皇帝作一个哀歌，大卫的子孙被俘虏去巴比伦，即是约押根就是断绝大卫，即是由所罗门来的那个的王族家族，即是最后一个皇帝，即是神就在这里为他悲哀的，神就是整个哀歌。我们看到即是用一个的哀歌的诗句的方法来描述。那天请 Rabbi 为我们读这个十四节，你听下用狮子同埋葡萄树嚟讲呢个哀歌，
一到十四节系咪？
一到十四。
OK。以西结书十九章第一节， 你當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說，你的母親是什麼呢？是個母獅子，伏在獅子中間，在少壯之獅子中養育小獅子，在他小獅子中養大一個，成了少壯獅子，學會找食而吃人。你國聽見了，就把他捉在他們的坑中，用鈎子拉到埃及地去。母獅見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從他小獅子中又將一個養為少壯獅子。他在眾獅子中走來走去，成了少壯之獅子，學會找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國的宮殿，又使他們的城邑變為荒場。因他咆哮的聲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廢。於是四圍邦國各省的人來攻擊他，將網殺在他身上，捉在他們的坑中。他們用鈎子勾住他，將他放在籠中，帶到巴比倫王那裡，將他放入堅固之所，使他的聲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聽見。你的母親先前如葡萄樹，極其茂盛，栽於水旁，因為水多，就多結果子，滿身枝子，伸出堅固的枝幹，可作掌權者的杖。這枝幹高舉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長高大，枝子繁多，遠遠可見。但這葡萄樹因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東風吹乾其上的果子，堅固的枝幹折斷枯乾，被火燒毀了。如今栽於曠野乾旱無水之地，火也從它枝幹中發出，消滅果子，以致沒有堅固的幹枝的枝幹可作掌權者的杖。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
也必用意作的哀歌。所以这个十九章就是一个哀歌，是神切这个哀歌。这些诗词呢就曾经讲明呢，就是犹大支派呢就好像就是要有诗词，所以我们讲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的，就是犹大诗，就是诗词的。就是在教育圣经有几个经文都讲到犹大的支派，大卫的子孫就好像獅子一樣，所以用獅子來描述呢，即是約阿敬去埃及，即是約阿根就去巴比倫，西大家又去巴比倫，即是個猶大支派的大衛的子孫，即是個獅子，即是這樣斷了，沒了啦，以色列去巴比倫啦。葡萄園呢就由耶路撒冷猶大又是沒了啦，神就在這裡悲哀，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呼喚你們悔改，呼喚你們回來，但你都沒了。即是看到耶穌神是為以色列悲哀，為他喊，為他痛心，神是關心他，所以設這個哀歌，因為皇帝就被帶走。那我看得到這個就是反映到十七章又是這樣，就是大鷹就帶他走，這個就是獅子又反映同一個真理，但是用第二個方法。但是神的心是怎樣？神的心是難過，神不喜悅罪人死的，神不喜悅我們犯罪受這個罪的惡果，神是寧願我們認罪悔改。即你記得耶穌在拉撒路的墳墓之前，即聽到拉撒路死，最短的經文，耶穌哭了，係咪？嗰個耶穌知道佢都會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但係佢都係難過。神係為我哋難過，神係唔想我哋死喺罪惡之中，神係唔想我哋係即係好似大衛嘅子孫就係被俘虜。他不想这个王位就是咳断的，真是难过，是想我们认罪悔改。所以这三章里面，一个就是一个谜语，一个就是一个的俗语，一个是一个哀歌，但是都是 俾我哋知道神嘅心，神系有应许，人系违约背约，但系神系冇违约，神系继续忠心要做到佢所应许。到今时今日一样，你愿意悔改，你愿意认罪，神都系愿意宽恕赦免，俾你存活。但如果你要坚持犯罪，坚持远离神，就冇办法，神就系要惩罚。但系佢嘅心唔想惩罚，神唔喜欢惩罚，神唔喜欢罪人死，神系喜欢我哋认罪悔改。所以呢个哀歌就系一个好好嘅表示，神系爱我哋。所以今晚我哋就系分享以西结呢三章里边。希望大家都是虽然有谜语有俗语有哀歌，但都知道的中心就是神爱你，神爱你，神关心你，神是想你存活，神是想你行公义，神是想你按照神的心意下，按照耶稣的意思下，不是因为我们好行为就可以存活。我哋知道係因為我哋信耶穌，先可以有好行為，係咪？你唔信耶穌，你做好人都最終都要受審判啦。啊，都係要因為我哋信耶穌，即係按照神嘅意思行。神嘅意思係要我哋信佢嘅兒子耶穌基督，所以唔係單單話靠好行為就得救。我哋係因為我哋信耶穌嚟得救，但係神係想我哋行好嘅。所以我们信耶稣就要有好行为，愿神帮到我们，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看到这三章里面，见到人是失约失信，但是你不会失约，你所应许，你所应承，你会做到底。你应承是宽恕我们认罪悔改的人。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不会因为父母的罪孽惩罚而来，也都不会因为别人怎样就是审判我们。我们每人要自己站在你的面前向你交代。主，我们多谢你，就算我们做很多不对的事，你不喜欢的事，当我们愿意认真认罪悔改，你是愿意宽恕赦免我们的罪，你愿意让我们可以存活。不单止在这个地上，你当我们认罪悔改，你是让我们永生，你是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上到天堂。主，这个就是很奇妙。我们求主真的给我们一个坚持到底的心，我们不想跑这个人生的路跑到半途而废，我们不想临时失败。主，要求你给我们能够坚持一路跑到终点，按照你的心意下。主，看到你为以色列的皇帝去赐一个哀歌，知道你是为他当时大卫的子孙被截断是悲哀，但是我们感恩，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尼赛亚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是做永远的王。耶稣是要做我们永远的皇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是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多谢主给我们今晚这个时间，求你祝福弟兄姊妹，可以今晚睡得有香甜的睡觉。我们多谢主，奉耶稣名求， Amen。